第93章，新上海滩四。侯龙涛一下坐了起来，斜眼看着床前的女人。
钟楚红，
他用力揉了揉眼睛。
儿郎在哪儿？我这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被毛正义抓了吗？
哼，年轻人就是喜欢问这问那的。钟楚红慢慢地爬上了床，好像是要让男人看清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动作。他的脸几乎和小伙子贴到了一起。人生苦短，应当及时行乐。女人软绵绵的声音里充满诱惑，贺龙涛突然有种着魔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，插入钟楚红撑在自己腿边的双臂中。隔着真丝的睡裙拖住了他的两颗乳房，从手掌所承受的重量来判断，这儿的奶子竟然和如云的一般大小，是不折不扣的好乳。男人在手中微微加力，是根手指就陷入了软软的嫩肉中。钟楚红闭上了眼睛，性感的嘴巴微张，一脸陶醉的神情，探头在男人的嘴唇上浅浅一吻。
要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？
要。
自己最喜欢的女演员主动投怀送抱，不可能拒绝的。侯龙涛拉住了女人的两条肩带，猛地向两边一扯，撕拉一声，真丝的睡袍居然就这样被撕成了两半。
讨厌，不要这么粗暴嘛。
钟楚红在男人的胸口上打了一下，手沾上他的胸脯就离不开了，开始慢慢抚摸。
小男生真的好壮啊。
他一脸妩媚的冲男人脸上吹了一口气，又香又热。喉咙汤像是被撞了一下一样向后一躺，双手抓住了美人带着波浪的长发，将她拉倒在自己身上，舌头插进了她的嘴里。这一吻又湿又长，钟楚红好像是很久没碰过男人了，热情无比。侯龙涛只占了几秒钟的主动，之后便是女人狂吸他的舌头，进而把自己的舌头探进他的口中搅动。两手也不停地在他结实的肌肉上胡乱摸揉，到了快要喘不过气之时，钟楚红就开始舔男人的脖子，而且还在一直向下。被女人伺候和伺候女人同样都是很开心的，侯龙涛对于哪样先来都无所谓，看侯诺妹妹的表现，这个地方一定很安全，是应该好好享受一下。钟楚红已经在吻男人的胸口了，滑嫩的舌尖绕着乳头缓缓地打转，等它变得硬挺了，就含进湿热的痰口中吸吮。喉咙汤闭上了眼睛，感觉到自己的肚脐眼正被女人舔指，自己下身的那条大蛇也抬了头。他突然想起了跳江前文龙说的那两句话，他猛地坐起了身，钟楚红就不得不跪直了身体。
怎么了？不满意我的服务？
文龙呢？我弟弟在哪儿？
啊，那个爱两刀的小孩嘛，他就在隔壁，我想他现在一定比你还舒服。
先喉咙汤从女人美丽的脸上只看到了情欲，并没有丝毫的欺诈，但他还是不放心。
我凭什么相信你？
因为我恨毛正义。你看过我老公和杨公主的照片吧？
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你想知道就得让我先开心呢。
钟楚红把手伸到了屁股后面，用力撸了一下那根直立的大肉棒。
你又不是真的不想。
哼。
何龙涛又躺了下来，这药真是个陷阱，自己也无可奈何。
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
他开始欣赏钟楚红的身体，很成熟，乳房巨大挺拔，在电影和照片里完全看不出来。再瞧他的乳手，嫣红而小巧，小腹平坦，腰身纤细，骨盆宽阔，腿间是一片修成倒三角形的密密黑毛，怎么看都觉得和如云是一模一样。钟楚红变换了一个姿势，用肥大的屁股坐到了男人的脸上，右手在他的阴茎上套动了几下，一弯腰就把大龟头含入了阴口中。
哦，
侯龙涛向上挺了一下屁股，女人的嘴里又湿又暖，让他很是舒服。他用双手捏住两半雪白的臀峰，真是奇怪，连手感都和如云的相同。也许是自己太多心了，也没准是太像如云了。其实自己心里有太多的疑问，可现在想的却只有和红豆妹妹打炮，实在是不像自己的性格。侯龙涛撇了一下嘴，
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他舌头顶住了女人热烘烘的阴唇，上下舔指，立刻就有一股暖流淌入了口中，是美人甘甜的爱液。作为回报，钟楚红也开始吸吮男人的大鸡巴，她不愧为大嘴美人。侯龙涛现在的尺寸可是超出常人的，但他却能毫不费力地把整根都含入，嘬得啾啾作响。侯龙涛惊奇地发觉自己要射了，要是在平时，就算不忍着，也不会光这么被舔几下，老二就交枪的。
要出来了。
钟楚红发现男人的腿绷得笔直，还不住地往上挺动臀部，知道他快不行了。再一听这话，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但不合常理的事情又发生了，他不但没有加快口交，反而把大鸡巴吐了出来，连手都不动了。
别停啊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能再硬的。
侯龙涛焦急地催促着，狠狠地捏动着女人的屁股，可钟楚红还是不动，只是向龟头上吹着气。
你什么意思呀？
侯龙涛可有点不高兴了，双手一撑床，身体向后挪了一些，靠在木床头上。
你笑什么？
他能看出女人的双肩在微微发颤，明显是强压着不乐出声。
哼，我什么意思？浓缩什么意思？
钟楚红的声音变得又沉又哑。他扭过头来，露出一张又老又丑的脸，竟然是毛正义。
浓脱了我的东西，我就让浓断子绝孙。
他的手里凭空出现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剪刀，猛地向已经被吓傻了的侯龙涛的胯下剪来，立刻鲜血四溅。侯龙涛一下把身子坐直了，他又叫了一声，这是因为胳膊上传来的剧痛，但他已经顾不上了，伸手在自己的双腿间一摸，
还在。
他这才觉出自己是一身的冷汗，刚才一定是在做噩梦了。
四哥，你不行我担心，你醒了就一惊一乍的吓人，有他妈你这样了吗？
侯龙涛扭过头，脸上已经带了笑容。
操，小丫挺的怎么还没死？
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还有一张床，上面靠墙坐着一个男人，赤裸的上身上裹着好几圈纱布，正是文龙。
哼，你他妈不死，我要是先走了，不知得有多少好姑娘遭殃呢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.cn
在不也一样吗？
当然不一样，我多糟蹋几个，不就少了几个给你糟蹋？
哼，王八蛋！
何龙涛看得出文龙并无大碍，是从心里往外的高兴。
咱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
他看了看四周，这里的墙壁都是铁的，还带着不少的锈迹。两张床中间的墙壁上部和铁门的小门上各有一个圆形的小窗口，整间屋子还有点摇摆的感觉，明显是一间船上的狭小舱室。
你知道咱们在哪儿吗？
我他妈又不傻，不就是艘船吗？
何龙涛抽了抽鼻子，一股臭气就钻进了脑子里。
八成还是艘垃圾船吧。
哇操，服了，这你丫也能猜出来。
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
哼，以后你他妈要跳河自杀呀，可别把皮带跟我拴一块儿，差点把我也赔进去了。
文龙开始讲述何龙涛昏迷之后的事情。原来文龙受的不过是皮外伤，虽然流了不少血，看上去挺吓人的，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。而且落水的那一刻，他在上，何龙涛在下，他没受到任何冲击，也就从来没有失去过知觉。文龙在水下费了半天劲儿，把自己的皮带解开了，才把昏迷不醒的何龙涛拉出了水面。正好有一条在黄浦江上收集漂浮物的垃圾船经过，上面的人发现有人落水，用救生圈把两人救上了船。说来也巧，这种垃圾船平时是不让上主航道的，只许在靠近岸边的地方作业，而且还必须是在晚上11点至第二天早上7点之间。但今天有一艘游轮的垃圾舱门不知怎么的在航行中就自动打开了，只好急调了一条垃圾船过来。
这可就叫大难不死了。
何龙涛摸了摸头，有点晕，大概是轻微脑震荡。
你丫怎么不把我送上医院呢？就让我在这昏着，你丫是不是人呢？
哪有那么娇气呀？七大妈说了，你面色很好，呼吸也平稳，应该是没内伤。再说了，你只想去医院吗？老毛的人大概已经在等咱们了。
何龙涛当然知道去医院很有可能是自投罗网，他不过是和文龙臭贫罢了。
谁是齐大妈呀？
这条船的主人，咱们的救命恩人。
哦，这样。
何龙涛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关节处，用两条本片固定住了。
他还懂医啊？
据说是文革的时候当过护士，可能治过不少派系武斗的伤者。
咱们在这儿多久了？
何龙涛望了眼窗外的天空，不算特别黑，应该还没有到晚上。
现在还不到5点呢。
文龙看了看表，
这里很安全，我看咱们就在这等着救援吧。
你怎么知道这很安全呀？
废话，别说刚才天阴的那么厉害了，从桥上根本就看不见咱们上船。就算是看见了，你知道黄浦江上有多少条船吗？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运气好，他们很可能早就被抓住了。他们能有安全感，更是因为他们对于水运制度的不了解。何龙涛入水之时，这条船刚刚有一半驶入桥下，所以毛正义的人并没有看到他。等他们赶到桥下的时候，这条救了何龙涛的船已经开走了。毛正义的打手也顾不得什么江航秩序了，叫来了两艘农凯的汽艇，却根本不见何龙涛和文龙的影子。光这种无谓的打捞就进行了小两个小时，一群人以为目标已沉入江底，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不敢向主子报告，毕竟老毛要的是活人。直到晚上9点多，毛正义从深圳回到上海，才听到了汇报，一番暴跳如雷自然是不用说了。在稍稍冷静之后，他的命令就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死的何龙涛比没有何龙涛要强啊。最主要的，毛正义并不相信何龙涛已经挂了，说是第六感也好，说是什么都行，反正是觉得那小子没这么短命。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何龙涛有可能被过往的船只救助，立刻就给上海航务管理处打了个电话，要他们把在那个时间段占用航道的记录送过来。这些都是在未来十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，别说何龙涛和文龙现在不知道，就算是以后可能也不会知道的。
有烟吗？
有。
文龙扔过来一盒，威龙。
齐大妈儿子的。
这船上有几个人呢？
就三个，齐大妈、他儿子和他孙子。
都可靠吗？
他孙子才五岁，儿子三十多了，不过有点儿。
文龙用右手的食指在太阳穴旁边转了转。
带我去见见他们吧。
何龙涛把双腿放下了床，就在这时，舱门打开了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端着两个冒着热气的大碗走了进来。
哦，小侯醒了，来吃点东西吧。
齐大妈，我来吧。
文龙接过了碗，放在两张床中间的一个小桌子上。
您快坐。
好。
老太太坐在了文龙那张床上。
小侯啊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
哦，我没什么事儿，谢谢您救我们。
何龙涛又向前坐了一点，脸上尽是感激之情。
哎，不用，举手之劳啊。小林说你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了，我熬了两碗小米粥，你们喝了吧。啊，我这儿啊只有我儿子的破衣服，你们呐就将就着穿着吧。
啊，
何龙涛这才发现自己穿的是一条洗掉了色的蓝布裤子。
齐大妈，您为什么没报警或是送我们上岸呢？
这本来我看你昏迷着，是想报警的，但小林说你们是被毛正义的人追杀，要是警察来了呀，你们一样没活路。
齐大妈在说到老毛的名字时，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愤怒。侯龙涛注意到了，但还是极快地瞪了文龙一眼，暗怪他太没有警惕性，在上海怎么能随便把和毛正义有仇的事儿说出来呀。
大妈，你认识毛正义？
认识？我这么穷怎么可能认识那种有钱人呢？
那您是吃过他的亏？
侯龙涛听得出老太太的语气中带着气苦。
小林跟我说你们是因为收集那个混蛋的罪证才被追杀的，我也就不瞒你们了，你们跟我过来吧。
齐大妈站了起来，有点颤颤巍巍的向外走去。侯龙涛和文龙互望了一眼，也下了地。虽然两人都有伤，但走路还没有问题。三个人来到了隔壁的船舱，说是船舱，不如说是灵堂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去了角的供桌，两根蜡烛，两盘发黑的馒头，两幅镶在黑相框里的照片，一张是一个老头的遗像，另一张却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毛正义的图片。
这是？
何龙涛害怕自己看错了，特意走得更近了。
老辈人说活人受供奉是会折寿的，我们斗不过他，政府又不管他，只能是有病乱投医了。
齐大妈摸了摸老者的遗像，
这是我老伴儿，
是毛正义害死他的？
不是，他是得癌症。
老太太扶着桌子坐在了椅子上，何龙涛并没有追问，他知道很快就会得到答案的。